弟兄姐妹早。
从诗歌里面最后一首讲到有平安在我心，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
耶稣曾经说过，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平安其实最近我常常就在思想，上次我也提到一点点，就是我们的信仰到底对我们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信仰对我们对我们的意义不单单是将来的盼望，同时就是在今生的。如果在今生，我们如果这个圣经上有讲过一句话，如果我们只是在今生有指望的话，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如果看不到未来，我们看不到我们的今生，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从来自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信仰到底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最近我一直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在看到说在主里面有平安。那个平安是什么？那个平安是当我今天明明知道我可能过两天会被 lay off， 我有平安，因为神不会不顾念我。我明明知道可能我会面临什么样的病痛，但是我有平安，因为神他看顾我。是一种这个信仰，它不单单是我们对来生有盼望，同时对我们的今生是有帮助的。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今生当中得到这个信仰的好处？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都在讲，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因着那份平安，我们就可以有那个喜乐；因着那个平安，我们就可以对于我们的将来，我们明天的下一步有所盼望。我常常有时候跟别人在讲，我说我在微信的那个微信号，我是叫活在当下。什么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我们不可能为了过去的任何一个时间点而活，我们不可能追悔于过去。有的时候像我跟桂英两个在聊天的时候，他会说你会不会后悔过去？我说不后悔，因为你后悔无益，你回不了过去，对不对？也许我今天可能跟我们家人跟我的女儿跟我的儿子关系有点距离，因为我常年在外，所以我说我不后悔，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活回过去当中，所以不可能为了过去而追悔。同样的，我也不能够活到将来去。我可以为将来而准备，但是我甚至于不知道我能不能活过下一分钟。我们对于明天是什么不知道，我们对于下一分钟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就是那样一个知道谁掌管明天，知道那样的深深的那个笃信，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能够活出那个平安，活出那样一个喜乐。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看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就是我们讲的，它是一卷喜乐的书信。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今天要这个分享的经文。我们从十二节一直读到第十八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也等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一个今天的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真的从主的话语当中，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真的去明白我们是喜乐，真的是不在乎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也不在于我们所受到的攻击，我们的喜乐是源自于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这份信，因着这份喜乐，因着这份平安，我们能够过好我们的每一天。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所以讲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这里一开始他讲到说，我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这句话其实里面带有一点点 隐含的意义。我愿意你们知道，意思是说什么？我担心你们不知道，或者说我恐怕你们不见得知道，所以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因为其实他担心他们所知道的跟他所要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吻合的。为什么呢？他说我所遭遇的事，这里讲到我所遭遇的事，我们讲过腓立比书是保罗基本这个监狱书信里面的其中一卷，所以在这里面他所提到的呢，他说我所遭遇的事，他是正在捆锁当中。而一个人，当我们在捆锁当中被监禁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我们一般的想法是说，哎呀，这个人好可怜，这个人一定是他的信心一定会受到的击打，他的这个整个的人生可能就没有指望了，他的下一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特别是保罗他在监狱里，他为什么会进监狱？他进监狱不是因为他作奸犯科，他进监狱不是因为他今天做了什么样的事，而是在于说他今天是为那个福音的缘故。八福里面最后一个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称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呢，为义受逼迫，他是不是为义受逼迫？他就是一个为义受逼迫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我所遭遇的事，在你们的想法当中，可能我是很惨的，可能我是很可怜的，但是他后面讲什么？他说更是叫福音兴旺。什么叫更是叫福音兴旺？意思是说，我所遭遇的事情在正常的状态当中应该是要叫福音不兴旺，兴旺不起来了，但是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恐怕你们想错了，恐怕你们认识错误了，我所遭遇的事情不但不是让福音不兴旺，反而是让福音更加的兴旺。那这里讲到说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呢？其实这段经文是在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我们知道他这卷这个腓立比书是在哪里写的？是在罗马写的，是他到了罗马以后被关起来以后所写的。那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28章的时候，他经历了，在他保罗结束了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因为他们讲说啊，你这个要证明你所传的道跟我们所祖宗所信仰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偏差，所以他要求他带了4个人到这个殿里面去还愿。还了愿的时候，正好又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就把他们抓起来了。从那个之后，他就进入到他的捆锁过程当中。事实上，他在回去的时候路上，在那个使徒行传第20章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有预告，他已经知道他会被捆锁。事实上，那个亚加布就已经把这个腰带的把他捆锁起来，他这个人是要被捆锁的。但是他坚持为了主的缘故，他去面对他所面对的一切。所以到了。但中间经过了许许多多波折，碰跟这个菲利斯啊，这个省长，然后菲斯都，然后一直到亚基帕王，然后他说他我要上告到该撒，所以因为他要上告到该撒，所以中间历经了多多少少的一些苦难啊，然后甚至于那个苦难是说他们载着他的那个船。他们必须要把船上的东西都抛到海里面去，然后呢，到最后船还触了礁，到最后他们才到达了罗马。所以中间是历经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难。然后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到了28章第14节的时候，他说我们来到罗马。终于到了28章的时候，他们到了罗马。到罗马以后发生什么事？他想说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所以到了罗马之后，他们其他的人通通都该干嘛干嘛了，但是这个地方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实际上当他被从这个耶路撒冷解到罗马的路上的时候，实际上他并没有一个任何的罪名，包括这个亚基帕王都在讲说他并没有一个该死的罪，他是因为犹太人的缘故，他要上告到该撒，因为犹太人不让他活， 犹太人不敢不让他活，中间甚至于要设谋让他在解送的路程当中把他杀掉。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怎么讲，这个人头是很重很贵的啊。然后呢，他说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然后呢，所以这个地方他这里讲的说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住另住在一处，这个地方其实没有讲的那么清楚。事实上在罗马发生什么事情，是让他跟另外一个士兵他是锁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上面，当那个警察抓到犯人的时候，他就把手铐拿出来，一头铐在自己的手上，一头铐在另外的犯人的手上，防止他脱逃。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当保罗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实际上他是24小时被锁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而且呢，在罗马的规定来讲，一个兵只能够看守一般是6个小时，所以他每天要经过4个人，每天要用4个人跟他的手锁在一起。因为这个锁链并不是那种长的锁链，这个锁链是个短的锁链，所以这个锁链两头各有个手铐，各有个铐。那这个铐呢，一头就铐着了保罗，一头就铐这个兵。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是不让他能够有逃跑的机会。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说他找了当地的犹太人来，在第20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说他是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以色列人所指望的是什么？指望的是弥赛亚，是那个救主。但是救主来了，以色列人并不认识，以至于他说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所以到了罗马的时候他被捆锁，是随时随地被捆锁。然后呢，保罗在他就邀请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说你所说的这个东西，你所传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想知道，因为这个东西你所传的已经在各个地方造成不小的轰动，造成很大的一个轰动。我们想看保罗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就是专心的在为主来传福音，然后他受了很大的很多的一些苦楚。然后他这里讲说这些犹太人怎么样，他说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花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讲什么事？讲耶稣基督的事情。跟什么人讲？跟在罗马当地的一些犹太人讲。罗马当地的犹太人他们并不知道有这个保罗做了多大的事情，他只知道这个地方他所做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他们也知道是被毁谤的。但是到最后怎么样，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然后保罗最后也没有办法，他们就各自散了。散了以后保罗还用了一句圣经上的话，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他就保罗在讲说，你们听是听到了，但是你们听不明白。因此呢，他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所以在那个地方他等于是在使徒行传的到最后28章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是说你们听是听见了，但是不明白，看是看见了，你们也不晓得。因此这个道这个福音要传给外邦人。接下来说什么？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足足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各位看到没有，刚刚前面讲什么，刚刚在这个腓立比书前面讲的，对不起啊， 刚刚我们在第十二节的时候说，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更是叫福音兴旺。”他有两年的时间，他说怎么样？他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我们知道他是在受到监禁当中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是24小时被挂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我这个礼拜是有一块，不能说这个礼拜，我们最近家里面有些东西在修理，所以呢，有一个工人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进进出出的。然后呢，我包括有一个人已经等于什么进到我的家里面来，我都已经觉得不太舒服。随时随地要怎么样跟他错开，对不对？我们虽然有3个厕所，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上哪个厕所，他随时要做什么东西，然后我也要去想办法，我要怎么配合他的时间、他的动作。他在这个房间，那我到底是在旁边陪着呢，还是要到别的房间去坐着？不知道。但是保罗怎么样？保罗在这2年的时间里面，他是被另外一个人挂着的，他没有任何的这个隐私。他没有任何的自由，他没有任何自己的个人的空间。在2年的时间里面，他是被捆锁的。在这2年的时间里面，如果换成是我，我在想，我会有喜乐吗？我会有那种生活的那种平安吗？我会觉得很苦啊，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苦。人家讲说在家里面低头不见抬头见，那这就是这个，不但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是随时得见，然后连睡觉都有人在旁边锁在那个地方，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不单单我们看看怎么样子，他不单更是叫福音兴旺。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林全军以及其余的人中，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他讲到说这个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林全军以及和其余的人中。所以这里有两派的人，两群人，一群是御林全军，也就是罗马人。御林全军是什么人？御林军他们都是属于皇帝的亲选的人，在那个奥古斯丁那个时候，他们御林军本来有10000人，他是皇上亲选的，是经过这个比武出来的，都是一群。前两天我们在还别人发了给我一个那个仪队的啊，这个仪仗队的人，那都是亲选的，都是要身高1.8米的啊。那御林军是什么？御林军也是一样啊，都是皇上所亲选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皇上的威仪，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就有身份的。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雨林全军，为什么会在里面，在其余的人中，然后呢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为什么？刚刚讲了，他在那2年的时间里面，他跟什么人锁在一块？他跟雨林军锁在一块，他跟他们的人锁在一起。他每天，你想想看，我们现在从一个角度看是说保罗被锁跟一个兵锁在一起，但是我们想想看，那个兵在他的假设有6个小时好了，假设那个兵6个小时之内要听保罗什么？保罗是一个不会停止传讲福音的人。如果今天把我锁在一个，或者把你锁在一个人，他跟你一直在传讲福音，一次六个小时，到底是他能不能不听？他不可能不听的，他一定是说，所以他说以致我的捆锁。他的捆锁，我的捆锁是捆锁在另外一个雨林军，捆锁在另外一个兵的身上，所以在雨林全军，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我下岗了，然后跟上一岗的人说：“哎呦，刚刚那个老哥实在是厉害，就没停过，开口就是耶稣，闭口就是恩典。”你想想看，他做的事情，他的捆锁是让福音兴旺呢，还是让福音不兴旺？这每一班的兵下去，他们都已经上了一堂圣经课，啊，都上了一堂系统神学，啊，都有一些这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林全军和其余的人。谁是其余的人？ 他这两年当中，刚刚有没有讲，在足足两年的时间，他在干嘛？认识见到的所有在罗马的人，在这两年当中，他没有这个怎么讲？他说什么？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哦，他这是他自己的房子，他不是被关在什么地方。他说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表示说什么？他在 这段时间里面，所有来问他，来对这个道有兴趣的，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兴趣的，来找他。他说他全都接待，然后呢，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想想看，在这两年当中的时候，除了这些跟他锁在一起的人以外，还有谁？还有这些来见他的所有人。所以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林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都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他这个显明为基督的缘故，表示说，表示大家都已经认同了他的捆锁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为什么呢？我想我们大家也可以想象到，在这段时间里面，当他不但不为他的捆锁而让他的生活变得焦躁，不让他生活变得难过，反而他因着有这样一个机会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是兴奋的，他是高兴的，他整个人是被这个事情所鼓舞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别人会怎么想？别人会在想，如果换成我在那个场所，我在那样子一个身份，我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但是他呢，他反而是让所有的人更多的知道这个福音的道理。他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他的责任，他在那个地方是被任命的，他是被任命在这样一个身份，在这样一个职责当中去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是神赋予他的。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好了，刚刚所说的是说羽林全军还有其余的人，这些人什么？是罗马当地的人，是罗马当地，不管你是兵也好，不管你是官也好，不管你是在当地的居民也好，这些人他们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在捆锁当中，然后呢，他还依然有他的喜乐，他还依然对于这个福音是兴旺福音的，他们知道他是一个被指定被指派，在神的心意当中被指派去做这个福音的使者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什么人是在主里的弟兄？表示这些人是在主里的，是跟他一起在这个蒙受明白福音的道理的人。那在主里的弟兄怎么样呢？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又来了，因我受的捆锁。所以他前面三节里面没有一句去隐瞒他目前所受的捆锁，因我所受的事，因我所的我的捆锁，因我所受的捆锁，怎么样呢？就笃信不疑。在那个时候，我们想，为什么？这个我们看过去就看过去了，但是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那在主里的弟兄，照正常来讲，是不是应该那在主里的弟兄因我受的捆锁就四散逃跑，对不对？眼看着这么一个人为义受逼迫，然后被捆锁了，那我同样是在主里的弟兄，同样是在这个福音的当中的人，我是不是应该赶紧的为自己的脑袋想想办法，赶紧的为我自己，千万别像他那样子被关进去了。但是这里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就笃信不疑。我这次我刚刚讲过，我这次从中国回来，哎，我真的是很多人是开始偃旗息鼓了，是有很多人开始慢慢的说要闻闻风，要看看风声如何了，看看风向如何了，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止了，这确确实实是发生的。但是在这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明明看到他被捆起来了，被锁起来了，但是他们笃信不疑，然后还有什么？越发放胆，不是一越发放胆表示什么？是原来可能还不那么放胆，看见他被捆锁了，然后笃信不疑了，他越发放胆传神的道。 然后呢无所惧怕。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原，这里面可以想象到一个道理，是他怎么活的。如果他今天活的是哀哀哼哼的，假设他是哀这个哼哼哀哀的啊，人家看到是说那是苦难，那是痛苦，但是他今天他所活出来的态度，他因着他内心的喜乐，因着这福音被传开所带给他的喜乐，他的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常常在想，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的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其实是你的一个选择。如果你相信信得过神，那你就可以把你的人生活得有把握。如果你信不过神，你的每一分钟都在你自己的掌控当中，你掌管得了吗？我这在国内，我常常跟别人讲，我说，这个开车实在太辛苦，一塞车，我们在座应该有些人上不下班要塞车的哈。这个当你堵车堵到了你的办公室以后，是不是都已经这个精力已经耗损很大了，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听到人家讲说，我的人生我做主，对吧？我自己的方向盘我自个儿开，我不喜欢做别人的。当然是以后要改变一下这个思绪，因为将来都是可能都是无人驾驶啊。你买个车就是无人驾驶不一定。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常常是喜欢自己来操控自己，自己来操控自己的人生。当我的人生顺我的意的时候，我高高兴兴；当我的开车的时候堵车的时候，哎，生气，对不对？所以在这地方，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我现在跟别人常在讲，我现在在学习的一件事情是把我人生的驾驶座让给神来做。我早就该这么做了，但是我说实话没做到。真的，我常常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事情在自己的手中，它总归是在我手上。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一件道理，是它实际上不在我自己的手上，它实际上本身就在神的手上，而是说我自己不放开。这里保罗他展现的什么样的态度？他在捆锁当中，但是他的活的方式，让那些在主里的弟兄看到了以后，他们是说这个活的是有道理的，这个活法是让我们能够笃信不疑我们所信的，然后呢就能够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弟兄，反正有一位弟兄跟我讲说，他信主的过程很戏剧化。他信主的过程，实际上他说一直都有人跟他传，一直都有人在跟他身边。但是后来有一天，他是去探病，去探了一个人，一个临终的一个病人，他是一直不愿意去看他，因为我想在座可能有人知道，去探望这样的一个病人其实是沉重的，是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但是当他去了以后，他看到那个临终的病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看到他所展现出来的生命，他说这个生命，这个信我愿意，这个信仰是好的。当一个人或者任何人当一个基督徒临终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去哪里，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喝个孟婆汤就准备走的话，那是喜乐的。保罗在后面的下面也在讲，他说我这个他处于两难之间，他知道将来是比更好的。所以这个你怎么去活你的人生，跟我们的信仰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他说，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这个意思，这个其实是怎么样？是超过一半，对不对？从字面上看就是超过一半，也就是什么？是大多数的。那些在主里的弟兄不但没有因为他的捆锁而惧怕而逃跑，反而因他所受的捆锁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是一个把握，他如果没有这个把握，他活不出这样的态度，那些在主里的弟兄就不会因他所活出来的生命有那个笃信不疑。所以这是一个生命，一个信仰是带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的。好，这是前面他讲的。接下来他说，有的传基督，这里这句话这个很重要。他说传基督是表示这些传的人是传什么？是传基督的。 不像是在加拉太书或者说哥林多后书讲说另有一个接另有一个福音，或者另有一个耶稣，或另有一个灵，不是的。这里面他讲的传基督，就是真真实实的在传福音的这些人。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出于嫉妒纷争，这个出于是什么？出于代表出他的动机，他的动机。我们讲说我们传福音传基督，我们一般来看应该就都是动机纯正，对不对？应该是。但是他这里讲说有的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出于就是他的动机，他本身的动机就错了。出于什么？嫉妒纷争。嫉妒是什么？嫉妒人家。也就是说对于保罗所传的基督还有这些人所传的基督，他们传的是一样的东西。他所以讲他会讲说传基督，传基督表示在那些人所传的内容没有问题，错在哪里？错在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在保罗而言，他是用生命在传他的传这个福音。但是还有一些人传基督，他们同样的在传救恩，他们也同样在传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但是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嫉妒纷争。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没有时候你在工作当中，比方说你是受到别人的激励，所谓的激励是看到别人表现好，你会嫉妒，你会嫉妒，你会心里想说我也可以，我也要做得更好，我要做得更好，然后让我能够得到更好的奖赏。在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到说，当这个神我们在牧养神的群羊当中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也会出于贪财。那在那边我们也讲过，在教会有什么好贪财的？不是贪财，而是贪图一些不是你该得的东西，那是叫做贪财。那有的人出于传基督是出于嫉妒，他讲的嫉妒，嫉妒谁？嫉妒保罗，看到保罗这么样子有恩赐，看到保罗这么样能够讲解圣经，看到保罗他耶稣基督多次跟他显现在床头，在他说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然后保罗还干嘛？他到了三重天，有隐秘的事，有各种事情可以现记录上。我们人这个耶利米书那边讲的，真的是我们扪心自问，常常嫉妒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很常会出现的一件事情。他说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出于嫉妒纷争，纷争是造成分裂嘛，对不对？然后呢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表示在传福音这个事情，传基督这个事情，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出于好意，也就是像保罗一样，他是把这个福音他能够尽他的全力把他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但是也有一些人出于嫉妒纷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营会的时候在上课，然后呢其实你要在当你去参加布道会，参加一些很多一些活动的时候，你听到这些讲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在做会讲说，哎呀这个人真棒啊，他讲得真好。但是偶尔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嗯，或者讲说这个人不好，或者说我可以比他更好，对不对？这个楚汉相争那个时候，这个刘邦看到这个秦始皇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啊，亦若是，对吧？还是怎么样？我忘了。然后项羽说，这个彼可取而代也。意思说每个人看到一个事件，看到一个有人有一个辉煌的成果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反应的。他说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然后呢到了第十五节，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好意，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他说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所以这句话讲什么？有两种人传福音，一种人传基督是出于好意。所以他在第十六节就解释了十五节的后半节。十五节的后半节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好意，他说是出于爱心。 那出于爱心，就像我们在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说，如果我能够讲万人的方言，但是我没有爱，就像是想明的锣响的拔一般。如果我能够这个焚烧自己，但是没有爱，我就什么都不是。所以爱心是真正我们在传福音、传基督的一个原动力。我们刚刚讲到说，有的传基督，对不对？是出于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出于，这里讲到这一等是出于爱心，讲到说这一些人他的动机是爱心。当我们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从心里面油然发出的那个爱心，是那种动力，那种动力是让你不会衰竭的，那种动力是不会让你觉得感到辛苦的。那当他就像保罗，当他受到捆锁的时候，他也不会因为这样的捆锁，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受不了了，我做错了，或者是我后悔了。”没有，他说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所以这些人，他们知道保罗他的所作所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是神设定他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而设定的。那十五节的前半节，他说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所以同样的，那么在十七节也做了解释，他说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是出于结党。那我把那个几个字稍微弄得比较模糊一点，就是那一等传福音基督。十七节一前半节说那一等传基督，实际上那个那一等是哪一等？就是第十五节的前半节所说的那一等。那一等人出于嫉妒纷争的那等人是出于结党。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方有讲到说，凡事不可结党，对不对？然后呢，不可以结党，然后这个不可以这个贪图自己的虚名。所以在那个地方讲到的，对不起啊，第二章第三节那地方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在那节经文里面，第二章第三节其实对于结党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什么叫结党？那地方结党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意思也就是说结党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同时呢，他说只要存心谦卑，那同样也就是说结党是不谦卑，然后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就是说结党是看不看别人比自己强，或者看自己比别人强。这都是结党它的原因。什么样的人会结党？刚刚讲了，我再讲一遍，什么样的人会结党？是贪图虚浮的荣耀的人，是那些不能够存心谦卑的人，是那些看自己比别人强的人，或者不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这些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种私利，他们要把自己捧高一点，他说是出于结党。结党肯定是有一些自高自大的，在哥林多前书中也讲到一些结党的事情，是他们自高自大。所以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是出于结党。那为什么会嫉妒纷争？刚刚讲了，嫉妒保罗的能力，嫉妒保罗的恩赐。那么他们怎么做呢？其实圣经并没有说，那我们也不愿意去多猜测，但是很肯定的，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他们会讲说，保罗今天进到里面去，他夸夸其词，每天在外面传福音，说这个恩典，神的恩典有多大，他现在进了牢里面了吧，他是不是怎么样，他是不是犯罪了？他一定有他没有认的罪，所以神惩罚他了，有没有可能？我们常常会就跟约伯记一样嘛。约伯记当他遭受了苦难的时候，他的朋友来也是说你要认罪啊。但是保罗有没有？保罗其实他不知道有没有，他至少他知道说有一群人是出于结党，这一群人他们就可能就结着党，然后想方设法的去说保罗有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很简单嘛，当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人家讲这个人一定有罪，他一定做了不知道什么告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神处罚他，让他在监狱里面去。或者呢，他也会讲说这个是怎么样，他说出于结党并不诚实， 就是他们的传基督，他们的那个动机不纯正，不纯正就是不诚实。意思呢，他跟我讲，意思要什么？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捆锁的苦楚，它其实是那种锁链跟身体造成的摩擦所产生的那种痛楚。但是这里其实意思什么？意思是说，让他的锁链，让他被捆锁的过程当中，日子更加难过。当有人在攻击你的时候，有人在攻击你的时候，当有人，当你在做一件对的事情，保罗他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无论从任何的角度来讲，他都是为义而受逼迫。但是当一个人为义受逼迫，也许这里面讲到一个问题，也许我今天自己坦荡荡，但是在与此同时，我知道有人在重伤我，有人在攻击我，有人在对于我所做的事情用恶意的抹煞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增加我捆锁的苦楚？我已经为义在做这样事情了，我已经为了传福音，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蒙受这样子的一个待遇，然后有人还在用出于嫉妒纷争，出于结党，然后呢他们来重伤我，让我的苦楚更加的难过。但是他怎么说？这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呢？意思什么呀？没关系，不在乎。这是保罗的态度。我们刚刚讲了，首先他在前面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现在，他首先讲到的是什么？他首先讲到的是，当有人这个他在这个御林全军的时候，他被捆锁当中，在他的锁链里面，每天24小时跟别人锁在一块儿，锁进锁出。然后呢，到了后面是他被捆锁的过程当中，有人在重伤他，有人嫉妒他，嫉妒他做的一些事情，嫉妒他做得更好，所以他们会来攻击他。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会不会想到说，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有没有喜乐？有人说，人的一个人属灵的光景，其实是最容易能够看到的是怎么看？是说这个人喜乐是不是能够在他身上。如果一个人他的喜乐仍在他的困难里面，他仍然有喜乐，表示这个人属灵的光景是比较成熟的。他知道为什么比较成熟，因为他知道他今天所有一切是从神而来。所以他说这些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无所谓，没有关系，这不是重点。他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不管这些人传福音传基督是假意或是真心，不管你是用任何的态度，他说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所以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所以前面讲了，有一等人传基督，那刚刚也讲了，传基督他所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们所传的那个真理是对的，他没有乱传，他不是另传一个福音，他也不是另传一个基督，他传的东西是对的，但是他的动机是错的。所以他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所以他的重点，他的着重点不在于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增加了他锁链的苦楚，不在于那个是不是真正的存在。他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为什么？为了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个事实，我就欢喜。然后呢，他说，并且还要欢喜。先是现在，此时此刻我欢喜，并且我将来依旧要欢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其实在我这个。今天在分享之前，其实我就觉得这里面感觉有点有点气势磅礴，就是可以感觉到他真的是一个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无视于他所碰到的苦楚，无视于他所碰到的苦难。那看看我们呢，他受到锁链的捆绑，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座当中有没有多少人是觉得受到捆绑的。我们其实是受到捆绑的，可能是我的工作，可能是我的儿女，可能是我的未来，可能是我的退休金，我们都受到一些捆锁，因为为了这些目的，为了这些东西，我不能做我所愿意做的， 也许很多人愿意这个时候愿意 为福音的缘故摆上你的一份力，但是我受到捆锁。但是这里怎么讲，我们不需要被这个捆锁所捆绑，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在你的日子当中活出那个没有捆锁的生命，你可以让人家觉得你依然可以有一个喜乐的态度面对你那并不怎么喜乐的人生。说实话，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喜乐的。中国人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所以没有一个人，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说我是这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不可能的，因为你永远会看到别人更好，这是人性啊。我们这个是，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面对这个事实，是别人比我们的日子好。但是相对来讲，在你的捆锁当中，我们是可以怎么样，他说这有何妨呢？哎，最后一页帮我放一下，这有何妨呢？最后一页，这有何妨呢？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真是巴不得我们在看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希望，我最近也非常在省察自己，省察自己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信仰要带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不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有一个信仰而来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为了有一个信仰而说我是个基督徒，而是说这个信仰它能真真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带给我一些东西，而那是什么？我觉得没有比喜乐更重要。所以我最近经常在省察自己，我是不是现在没有喜乐了？我是不是因为家里有个工人进进出出我不喜乐？我是不是因为桂英跟我叨念几句事情我就不喜乐？我是不是会被别人攻击两句我就勃然大怒？我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人生是需要，你既然是信了这个，既然信了福音，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那个新生的样式，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你怎么过你的日子。我们去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样一个喜乐的福音带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过着喜乐平安的日子。因为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我们也信得过你，信得过你所带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切。我们感谢你，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当我们今天走出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进到这个教会里面，进到这个建筑物里面，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更是在走到外面去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平顺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活出那基督徒的生命来。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